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二章。那背景，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问上帝，犹大邪恶这么大，上帝为什么坐视不理？上帝回答说，他要兴起巴比伦来惩罚犹大。但哈巴谷很惊讶，为什么巴比伦比犹大更坏？上帝要兴起他们来惩罚犹大。那现在就是上帝的回答，我们听哈巴谷书第二章。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原文是他们，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他们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讽刺他说：祸哉，你增添不赎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咬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掠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城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而达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大家早上好，很开心再一次来跟大家一同聚会。我们继续翻开圣经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讲道中会不断地提起上面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31节， 使徒行传37章31节，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末日审判那天，人类一切的活动都会停止，建筑师、时装设计师、作家、婚礼策划师、电影制作人、旅行者、医学研究者都要停止手上的活，人类一切的计划和努力都要终止，所有眼睛都要转向耶稣，所有膝盖都要在他面前下拜，耶稣将要审判全世界。那时你计划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你的抱负将化为灰烬，唯一重要的是你今生做过什么。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收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审判日？我们想到末日审判时会有什么感受？我们当然应该敬畏。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可怕又无法逃避的审判，我们怎能不敬畏主呢？但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会有两种倾向，我们要么倾向于宽慰，要么倾向于紧张。审判日来临时，你是感到宽慰还是紧张，取决于你怎样回答以下的关键问题：你是站在耶稣这边，还是站在巴比伦那边？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耶稣的宝血是否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一起来默想这些事情。我们回顾一下上周所学的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是一位很不寻常的先知。旧约先知一般是质问上帝的子民，但先知哈巴谷却是质问上帝。他在第一章1到4节抱怨上帝对他子民中猖獗的邪恶不公，漠不关心，显得被动。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是哈巴谷问上帝的话。1章5到11节，上帝终于回答了，并向哈巴谷保证，他正在对付邪恶，上帝正兴起巴比伦，一个残酷势不可挡的军事主宰，巴比伦将扫荡全世界，不断征服占领。12节到17节，哈巴谷第二次抱怨，巴比伦比犹大还坏呢，上帝你怎么能兴起他们呢？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恶，那你为什么行诡诈的你却看着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第2章第1节，哈巴谷站在城墙上守望，等候上帝的回应。哈巴谷对上帝说，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认为这是哈巴谷信心的行为。上一周我们也学到啊，面对邪恶时啊，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回应。我们面对邪恶的问题会有三个不同的回应。控告者说，邪恶与良善的上帝不一致，所以上帝是邪恶的。辩护者说，这与良善的上帝是一致的，邪恶是必须的。但相信上帝的人，这些信徒啊，他们会向上帝呼叫，主啊，要到几时？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已经对付邪恶，且最终会对付邪恶。控告者说，邪恶是不能解释的。辩护者说，邪恶是可以解释的。信徒却说，人可以从邪恶中被上帝拯救出来。控告者对邪恶感到绝望，辩护者重新定义邪恶，上帝却战胜邪恶。第二章中，当上帝第二次回答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上帝会怎样把账算清。他应许说拯救要来，并且他最终要取得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哈巴谷书第2章2到3节，他对我说， 将这默示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上帝赐哈巴谷一个启示意象，回应了哈巴谷第二次的抱怨。意象不是哈巴谷凭着人的理性推断得来的，而是他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启示，或者说末世。这个意象是关乎未来的，提到了末日。虽然它的实现可能遥遥无期，但这个意象不会让人失望，它是真实的，也一定会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个未来的意象要被宣扬开来，要明明地写在板上，人很容易就能读明白，并且他要委托给一位使者，这个使者要随跑随读。这意象不可封闭或隐藏起来，而是要准确的、迫切的传给所有人。如果说上帝在第一章开始时似乎是沉默的，那么他在第二章的言语就是如雷贯耳了。在我看来，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结尾啊，都是讲这个意象。这一部分可以分为长度不等的两小部分。第一部分是四到五节，是介绍这个意象；第二部分六到十二节是意象的主体。主体是一首嘲讽歌，一共可以分为五小段，每一小段呢、一共有三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意象的介绍，四到五节，巴比伦之灵。第四到五节通过描述意象来关乎谁的，来设定场景。他们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他们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显然这是关于巴比伦的意象，巴比伦聚集万国，掳掠万民。巴比伦就是上帝在第一章所提的他要兴起的无情征服者。巴比伦是哈巴谷在一章十七节盘问上帝时提到的敌人，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他所谈的就是巴比伦。但奇怪的是，希伯来语原文呢、在这里甚至是在第二章都没有提起巴比伦这个名字。NIV 英文译本在第四节添加了敌人一词，中文和合本添加了加勒底人，但原文第二章中只是使用了代词他、他的、你、你的。我认为这是特意的安排，因为第二章中的意象所谈论的对象实际上比巴比伦还要广。是的，巴比伦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六世纪期间侵略诚信、暴力信奉帝国主义的世界强国，但巴比伦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一种贯穿每个世纪、每个时代的邪恶精神。大家首先要记住，这堂讲道中，我将使用巴比伦这个名字，但我指的不仅仅是古代加勒底王朝和帝国。我使用巴比伦这个词，同时指古代帝国以及遵循巴比伦模式的一切事物。记住这点后，我接下来的讲道啊，就不会让大家感到很困惑了。那么巴比伦这个古代大国以及它所代表的邪恶是什么样子的呢？第四节字面的意思是他的灵魂膨胀了，在他里面没有正直。他的灵魂膨胀了，在他里面没有正直。希伯来文灵魂这个词可以指喉咙、食欲或欲望，他们的欲望膨胀。 NIV 英文译本、正确的把它翻译为欲望。巴比伦欲望膨胀扭曲，巴比伦 扭曲的欲望膨胀起来，他喝酒。第五节，他喝酒，但酒出卖了他。想象一下，第五节其实有点像狂野派对上喝醉的人。比如说大学生的派对，巴比伦就是这样丢弃一切节制，从不安歇，从未满足。他们变得吵闹、自夸、烦躁、不安，他们的胃口永不饱足，不断扩张、缩取。他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巴比伦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索取，归为自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国际范围内巴比伦的样式。巴比伦就是国际霸凌。当然，古罗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国际霸凌，非洲、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欧洲殖民主义，白人取代并主导土著人，包括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经济入侵。那现今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他们通过一带一路来建立经济上的霸权。任何征服、支配、控制、操纵或奴役其他国家的努力，都可以称为是巴比伦帝国主义。他们甚至啊，可以通过外援来实现，就是把钱借给一个较小的国家，实际上这个较小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办法偿还的。这样的债务陷阱啊，就让这个小国永远依附于一个大国。你也可以通过外援让一个较小的国家依赖更富裕的大国，被他奴役。被巴比伦精神渗透的国家就是国际霸凌。我给大家的问题是，那巴比伦式的公司、巴比伦式的教会、巴比伦式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呢？可能是超市建立垄断地位，然后利用购买力来掠夺农民的产品。也可能是自恋的牧师在属灵上主宰羊群，以奉承、威胁、半真半假的方式操纵人，奖励对领袖的忠诚，而不是称赞人对上帝的忠诚。也可能是冷嘲热讽，以贬低嘲笑同事为乐的霸凌主义。用比喻来说，我们意识到巴比伦之灵是比喻的方式。我们意识到，当你我想在社交上操纵、控制他人，把我们的意愿啊强加给他人的时候，巴比伦之灵就潜伏在附近了。巴比伦总想得到更多，永不安歇，永不满足于自己应得的东西，而是寻求更广的地盘、更多的权力、更大的影响力，寻求财富、支配和控制。巴比伦之灵是否在你耳边低语？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洞察力，能更好地想象和描述你所面临的具体诱惑是什么。但作为牧师，我知道巴比伦之灵是如何在牧师的耳边低语的。这些低语热爱权力、地位和影响力，建立帝国的诱惑。这个诱惑可以扭曲牧养事工， 牧师本来要服侍人，但这些人呢、却为牧师自己和牧师的自我价值感服侍。最终一切为牧师服务，各样事工、领导职位任命、邀请、服侍，甚至你所说的话，都是为了赢得大家对牧师的信任，让他们依附于牧师。当以上情形发生的时候啊，教会就成了巴比伦了。如果你是牧师，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就要爱你的羊群，利用你的每个决定、每一个资源来服侍他们，向他们宣讲上帝的话，剩下的工作必须交给上帝来做。巴比伦与上帝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协议，上帝反对所有暴君、压迫者、帝国主义、欺凌者、操纵者和利用他人的人。我们从第二章的其余部分听到了巴比伦的未来是什么。巴比伦会被推翻，他的权力和帝国将完全瓦解。但我想确保，当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话，聆听哈巴谷书第二章时啊，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在听巴比伦的窃窃私语，有时我们都会屈服于他的诱惑。但哈巴谷书第二章啊，不是为了吓唬上帝的子民，并不是为了要吓唬上帝的子民。开始介绍时我说过，敬畏上帝可以有两种不同倾向，可能是宽慰，也可能是惧怕。哈巴谷第二章啊，就是为了要赐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安慰。我为什么这么说？部分原因是哈巴谷书第一章，也是因为第二章的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一章，巴比伦压制和奴役上帝的子民，因此巴比伦的失败啊，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那第二章第四节也说，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从一开始，上帝就赐我们另一条人生道路，凡忠于上帝的都会被上帝称为义，凡忠于上帝的就必活着。不同的英文译本翻译第四节后半部分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一些版本的翻译是，义人会因自己的信实而活，这是对希伯来语最自然的翻译。其他版本翻译为，义人会因信而活。新约中希腊语就是这样翻译希伯来语的，比如罗马书的一章，还有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等。义人会因信得生，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两个不同的翻译是同一回事。信实啊，指的是持守上帝和上帝的应许，对他忠心。信实指的是持守上帝和上帝的应许，对他忠心。换句话说，你是与耶稣同列，而不是与巴比伦同列。七世纪后期的犹太人啊，相信上帝，但他们即将遭受巴比伦的残暴压迫。上帝说，持守你对我的信心，我保证你会活下去的。你要信靠我，因为你必因信得生。对于信神的义人来说，膨胀不义的巴比伦陷落啊，不是可怕，而是欢喜，是值得庆祝的。这正是六到二十节的内容。第六节提到巴比伦的未来， 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或在你们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六到二十节是一首嘲讽歌，因为译本中啊，他们等同于第五节的万国万民，因此巴比伦被描绘成所有国家的敌人。当巴比伦被推翻时，所有国家都会联合起来庆祝他的沦陷。这句经文提醒我们，上帝的拯救计划啊，是给地球上所有的国民的。这首嘲讽歌有五个小段，我们圣经中每一个小段都有三节经文，每节都包含有祸灾这个词。这小个五段体现了巴比伦骄傲的五个不同的方面，因此也体现了巴比伦堕落的五个不同方面。具体学习这五段之前，我想请大家注意中间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巴比伦沦落的结果是什么。经文是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全地要充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就是结果，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就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子的吗？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结局吗？为人父母后，我更加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多残酷。看着我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心里很是难受。我家老大上二年级，老二上学前班。在这么短的上学期间呀，他们都经历了被人排斥、戏弄和欺凌。我家老大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曾让其他同学朝他脸上吐唾液，往他眼睛里扔沙子，甚至向他扔椅子。其他孩子不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啊，他们回到家都会哭。几周前我家老大回家后问四个字母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呢？原因是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啊涂鸦了这个词。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琐碎的残忍，而且我敢肯定有时这些遭遇是我们家的孩子应得的，但这让我心里刺痛。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中的孩子慢慢地失去了对世界自发的兴奋和惊讶，取之而代的是点点滴滴的谨慎和失望，这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几个月前，我和 AFES 的职工团队几位同事交谈，他们都有和我家哈娜一样大的孩子。我们当时讨论三年级时啊，要把他们送到 Marimani 的营地，这是一个由 CMS 宣教机构为小学生开设的基督教营地营会。谈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开始觉得幸福满满，真的是幸福满满。我的女儿可以去参加一个露营，在认识主、爱主的人的陪伴下度过整整一周。她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到这些？当然，可能她在家里能体会到，但在学校会吗？在商店里会吗？在操场上会吗？她所到之处都仍然被巴比伦包围着。女儿能在爱耶稣的人陪伴下度过四五天，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解脱，多大的快乐。我想到这里几乎都要流泪了。现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不是完美的。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甚至新约本身，也证实教会不是完美的。我们不总想来教会聚会。 可能你在教会也有一些不好的经历，有痛苦的经历。如果是这样，我与你一同悲伤。但我要对那些能想起积极经历的人说话，他们经历的团契生活是神的家应有的样式。可能是一个基督教营会，或者是一次教会退休会，或者是一次宣教之旅，哪怕这只是遥远的记忆，你能想起来吗？也许是在科顿堡会议中心的大铁棚里，在一切都在基督里的慈禧下，与4000多个声音一同歌唱，怎能如此奇异恩典？你有过这样的山顶经历吗？与上帝的子民一同聚会，听上帝的话，唱诗赞美上帝。此时，你不希望营会结束，你希望你能捕捉并创造永恒的时刻。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也会知道这些经历总会结束。我们离开营会，离开特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是这个世界的流氓者、陌生人和朝圣者。我们虽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但依然活在巴比伦。但总有一天，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像那次山顶特会一样，而且会更棒。没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藐视和抵挡上帝的人，没有嘲笑、辱骂、愤世嫉俗的人。因为2章14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你是否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一天到来时，还会有什么景象？6到12节向我们展示了巴比伦的势力被系统性的瓦解时将要发生的5次逆转。第一次逆转是有关财富。当全地充满主的荣耀时，每个掳掠者勒索而来的财富都要被夺取。2章6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祭祀他，说祸哉，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咬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掠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要来抢夺你。巴比伦通过践踏和勒索比自己弱的人民来获得财富。我曾4次到印度去短宣，我很爱印度的弟兄姊妹，与他们一同服侍，但同时也是让我里面很压抑的经历。我当时走在印度的街头啊，发现那里的人民真是绝望。有人全家挤在一个小屋里，甚至有些人所谓的家呀，只不过是路边靠墙搭起的一块帆布。路上是失明或失去视知的乞丐，而马路对面或是街道上啊，却是大理石的房屋，豪华的石头所建的建筑物。这就是我们世界的运作方式，富人贪得无厌，穷人一贫如洗。但是当全地充满主的荣耀时，贪婪和勒索将会停止，穷人的公义将会得到伸张。第二个逆转是有关安稳的、安全的。9到11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 这一节的主题是，当上帝的荣耀充满全地时，压迫者的堡垒会向他们的建造者大声疾呼。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巴比伦不仅追求财富，还追求安全。巴比伦高筑无人能及的安稳巢穴，保护自己是人类的本能，至少是堕落的人类本能。这个本能强烈到一个程度啊，我们就会无视他人的需要。还记得2020年澳大利亚的卫生纸大危机吗？公元7世纪，在亚述的统治下忍受多年压制后，毫无疑问，许多巴比伦的人民啊，认为他们的侵略和扩张完全是合理的。他们的侵略只是为了防御，他们只是在保护和保障自己的利益。正如第九节所说，他们试图逃离毁灭的魔掌。弱肉强食的世界，适者生存就是丛林法则。因此，今天任何微型暴君啊，都会斩断他们认为是威胁的所有势力。他们会图谋毁灭他人，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你可能在工作的场合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11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里的逆转呢、提到这一切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巴比伦用石头和梁木为自己建造的安全堡垒，会见证巴比伦的不公。第一次逆转是有关财富，第二次逆转有关安稳，第三次逆转呢是有关权力。第三次逆转，当权力充满主的荣耀时，建立在他人鲜血之上的帝国将会化为乌有。12到14节，建立在他人鲜血之上的帝国会化为乌有，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这个帝国，这城这乡，巴比伦伟大成就的永恒见证。伟大的巴比伦，坚固的巴比伦，强大的巴比伦。从某个层面来说，巴比伦建立了一个令世界羡慕的光辉闪亮的文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是世界奇迹。他们也有啊，让人难忘的雕塑和雕像，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这文明的代价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为了文明行不公不义呢？但是，人类的所有努力和成就啊，都要在上帝审判的烈火中被考验。就像巴比伦使其他国家化为乌有一样，骄傲的巴比伦反过来也会被降卑。13到14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财富、安稳、权力。第四次的逆转是有关荣耀。全地充满主的荣耀时，以羞辱他人换来的荣誉会变为耻辱。15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药，使他喝醉，好看见他的下体的，有祸了。你要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咸醋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巴比伦寻求财富、安全、权力，他们以羞辱他国来取得自己的荣耀。这首歌给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个画面，他们让人喝醉，让人凝视自己赤身露体，但此时也还有逆转。他们给人酒喝，如今主耶和华也有一杯要让他们喝。 正如圣经中经常提到的，杯和酒是上帝愤怒的象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学到的，巴比伦是上帝愤怒的工具，要审判和惩罚犹大和其他国家的邪恶。上帝兴起巴比伦来审判，本来是一件严肃而沉重的事情。巴比伦本来应该战战兢兢地施行审判和惩罚，但巴比伦并不这么看。上帝使用他们伸张正义，但巴比伦并不寻求正义。他们乐于羞辱他人，将自己的荣耀显大。羞辱他人以获得自己荣耀的一切行径，终有一天都会被显露出来。这些行径终究不是荣耀，而是羞耻；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荣耀会变成耻辱。第五次逆转是有关崇拜。18-20节，当全地充满主的荣耀时，那些向亚巴偶像呼求的人，必在向人说话的上帝面前静默。18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都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18-20节啊，谈到了偶像崇拜。表面来看，这与1章11节和1章16节谈论的巴比伦崇拜自己的力量互相矛盾。但实际上啊，自我崇拜和偶像崇拜是相似的，因为偶像是一个自己造出来的神。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呢，都同时有这种自我崇拜和偶像崇拜。我们现代人的偶像啊，不是公牛或山羊的雕像，但偶像不止这些。所有我们喜爱、服侍、依靠，当作终极人生目标来崇拜的受造物，都是偶像。包括音乐、运动、事业、你的身体、娱乐等。但我们从这些东西中，想要索求他们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19-20节对比极具讽刺，人对着自己的哑巴偶像大喊，要他醒来，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只是金银，只是木头。相比之下，20节，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一切都在他面前静默，听他说话。哈巴谷书第二章提到的意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它的详细和具体性。五次的逆转，五次有祸了。如果上帝只是在某种模糊的笼统的意义上胜过邪恶，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恶霸所行的特定罪恶、特定不公，都有特定的审判和惩罚，都在被审判中推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要站在的基督审判台前，按他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得到报应。这就是上帝给哈巴谷的意象。这就是上帝回应了哈巴谷的抱怨。哈巴谷的生平中，巴比伦要来了，周遭的一切环境和势力似乎都在呐喊，邪恶必胜，不公必胜。所向无敌的巴比伦啊，已经向他们席卷而来。黑暗的日子即将来临，暴力、破坏、苦难、伤痛、羞辱、屈辱、孤独的日子即将来临。当这一切临近时，上帝的子民就站在十字路口上了。 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转向谁？他们会属于谁？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根据时事来决定，要么仰望上帝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巴比伦时日不多了，巴比伦的财富是抢夺而来的财富，巴比伦的安稳岌岌可危，非常脆弱。巴比伦的劳碌是为审判之火添加燃料，巴比伦的荣耀是巴比伦的耻辱。总有一天会有终结审判，暴君会被推翻，义人会被拯救，上帝会清算一切。历史上我们看到巴比伦的下场正是如此，这个公元前七世纪不安分的军事力量最终灭亡了。从历史来看，巴比伦的得失是短暂的，巴比伦掌权不到一百年就被波斯人推翻。今天一切巴比伦之灵的下场也会是这样，历史上一切巴比伦之灵的下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教会或是在克顿堡参加特会时浅尝上帝荣耀的滋味如此甘甜，如果我想到女儿能参加基督教营会，短短几天暂时远离巴比伦的部分压制就已经让我如此激动，那我们想象一下，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时，那会是怎样的美好。今天早上讲到以后，就是八点半讲到以后啊，这个上帝是谁？这个上帝就是因着自己的恩典降世为人的耶稣。那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耶稣为了我们的财富成为了贫穷，还有权势的反转。本来耶稣有权势派天使来救他，但他没有。有人向他喊叫说，你是基督，那你从十字架下来吧。那耶稣因着救人把自己变为软弱，他自己忍受羞辱，顺命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的荣耀。我们看到耶稣也经历了这四次的逆转，五次的逆转，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荣耀要充满全地，那时将是多么的美好。所有恶行都被纠正，所有不公都被平定。上帝高举被压迫的人，赐荣耀给穷人，让弱者坐在宝座上。不再有巴比伦在你耳边低语，因为所有声音都会歌颂上帝的荣耀。那会是怎样的美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你应许我们邪恶不会永远存在，基督要来审判全地，所有的不公所有的残暴都会终止。你已经应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信靠你，持守你的应许，耶稣的宝血就能洁净我们，我们可以被你称为义，可以免受末日的审判。主神，我们生活在被巴比伦之灵渗透的世界，我们自己也经常听到巴比伦之灵在我们耳边低语引诱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因信而活，相信你的应许，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 失了心智，不要失望。不管我们经历的苦难是什么，不管我们忍受的邪恶是什么，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持守你，持守你的应许。我们期待认识你的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的日子，祈求你实现你的应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